馆里的文化沙龙，理想国朋友们的声音聚会。欢迎来到 Naive 咖啡馆。
说法就是说元首养活了一堆文人。
其实战后五十年代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侧重于把纳粹视作一种极权主义体制。
党派纷争也是魏玛共和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
这历史形态本身就是反宗教的，
反衬某些教授在政治上面的不可靠。就他怎么反衬呢？他在一个讲座上面就会把那些非常支持纳粹的教授来请过来，然后譬如说他们就会请海德格尔。
这个修正主义这个词儿最早就来自于共产国际对这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批评。
Captain Klinzendorf,
Hitler,
H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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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ler.
You know, Freddy Finkel.
Hi, Hitler.
H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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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ler.
So, did I miss anything?
No, no, we were just Heil Hitlering the boy, and then Heil Hitlering yourself, and then, of course, Heil Hitlering Freddy Finkel, and now we're in the midst of a routine inspection. And, what brings you here, Captain?
大家好，这里是乃伊夫咖啡馆。刚才大家听到的是《乔乔的异想世界》中的一个电影片段。那这部电影其实是以这个希特勒青年团为背景的一部反战题材的美国电影。那这部电影的背景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第三帝国。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聊第三帝国呢？其实有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理想国出了这个备受瞩目的 Richard Evans 的第三帝国三部曲。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了理想国译主管的两位编辑昭林和广宇，跟大家聊一聊第三帝国。
大家好，我是广宇。
嗨，大家好，我是昭林。
那我们先从书名说起吧，就是第三帝国三部曲。它三部其实都有第三帝国这个名字。第一部叫第三帝国的到来，第二部叫当权的第三帝国，那第三部其实是叫战时的第三帝国。相比这个纳粹德国，其实第三帝国是一个对不熟悉欧洲史的人而言是一个相对于陌生的名字。那我们为什么要用第三帝国这个名字？
就其实第三帝国应该是延续，就它叫第三帝国，你前面会有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嘛。第一帝国就是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大概从公元900多年到一直到1800多年，所以它大概持续了900多年的时间，算是德国历史上就他们认为一段很值得很辉煌、很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时期。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德国的领土会比较大。然后到第二帝国的时候，就但当时第一帝国的时候基本上德国基本都是一个一个的邦联，它其实是非常松散的。然后到第二帝国，到俾斯麦1871年统一德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建立的是第二帝国。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后，就使德国有了一种民族，变成一个，
对，它就是一个民族国家了。
对，所以那个时候的民族自豪感就会一直的延续下来，包括到魏玛共和国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第三帝国。所以第三帝国其实它可能到后面也会提到，就它其实会承接着很多第二帝国当时就已经，不管是已经存在的那种民族自豪感，还是说它第二帝国时候已经存在的那些问题，其实都会贯穿到第三帝国。
然后就是实际上虽然说这个德国纳粹德国时期它是我们把它叫第三帝国，但实际上呢，就是它的正式国号它并不叫这个德意志第三帝国也好，还是第三帝国也好，它不是这么叫。那个纳粹时期它德国其实就前后有两个国号，就是正式第一个国号叫德意志国，我记得是43年之前是叫德意志国，然后43年到45年的时候，它给这个德意志国前面加了一个大，当然就是德语的那个词它变得更复杂了，就变成了大德意志国，就是实际上它的正式名称是这两个。然后第三帝国呢，是希特勒他自己，他觉得他这个国家和前面的那两个帝国有一定的传承，然后他才有这么一个说法。
而且这个第三帝国其实并不是理想国把它中文译名译成第三帝国，它是本身就是作者的意思也是用的 The Third Reich， 它实际上是表示作者的一种意思。那我之前其实跟广宇就联系，在就讨论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光宇就讲到了说他写了一个他摘了一句马克思的话作为导言，那句话其实他说他反映了这个 Richard Evans 的某种历史观，就是把历史放进情境，放进历史之中去理解。
对对对，
那其实第三帝国这个名字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这种历史观，因为他第三帝国其实一方面也讲到了第二帝国魏玛时期，哦不，一方面讲到了第二帝国就俾斯麦时期的东西，一方面联系到之前就是这个之前这个第一帝国的那种宏大的那种非常远古的那种民族统一强大的那种愿望，其实也是把它放进了这个历史情境中去理解的，能不能这么理解？
嗯，我今天仔细看第一本书的时候还发现一个细节，就其实第三帝国它不是到希特勒的时候才提出，在1923年的时候就有一个人
对
写了一本书叫第三帝国。
对，
然后他基本上当时就会有一种
就不光是第三帝国，这可能就聊远了，就不光是第三帝国这个东西是希特勒是继承前人的，实际上他自己没有什么新东西，他包括他的纳粹的那些个意识形态，他的反犹也好，他的这个民族主义也好，然后还有他在上台之前他主张的那些所谓的经济政策也好，其实都是东拼西凑搞来的，就是为了通过这么一个民主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攫取权力，所以什么东西方便他就拿什么用。
他上台之前基本上最方便的就是反对，所以他反对了很多魏玛时期的各种各样的政策。
对，是。
对，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 Richard Evans， 那这本书其实为什么这么备受瞩目，一个就是由于他这个作者的地位和他的这个经历，就是他的履历非常的辉煌，而且他本身的实力非常强大。那这个作者 Richard Evans， 那个广宇介绍一下他为什么这么重要。
你看着我说广宇啊，你还说我们俩紧张，你更紧张。
赵林，可能是因为大家坐太远了。对，我们现在在疫情期间，就是我们都聚集给大家录这个播客。
是这样，就是其实。之前在这个你这个提纲的时候，我们说要介绍一下这个 Richard Evans， 然后去找一下他的八卦，然后其实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网站，就是专门介绍他的书的，然后那个一些还有一些他的一些比如说采访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里面就有关于他个人的一些简介，然后那个网站打开以后，最搞笑的事情是。就是他不是一打基本上一打开网站以后就是他的照片，然后旁边是他的那个简介嘛，然后上面是他的名字，然后他的名字就后面跟了一堆头衔的缩写，我数了一下好像有八个嘛，8到11个吧，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就是包括他的勋爵，就是英国人嘛，那个什么爵士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他的那个。他的这个学术的头衔，就是像博士，他有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文学博士学位，一个哲学博士学位，然后后面还要跟上他的一些在一些学术机构的头衔。
对，我还专门查了，他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皇家文学学会会员，皇家历史学会会员，威尔逊学会会员，剑桥大学青年历史学讲座教授，剑桥大学威尔福森学院院长，伦敦格雷沙姆学院院长，可能应该还有漏的，因为不够八个。
对，这些东西呢，还是他最重要的头衔。实际上他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头衔，比如说他是那个，沃尔夫森那个历史学书的那个评委，但是这个东西就很不值得一提了，他就没有放上去，所以他头衔是非常长的。
嗯，
就从头衔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人是。很厉害。
嗯，像其实刚才那个广宇提到那个 Gresham College， 那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之前去年夏天在伦敦采访了这个 Richard Evans， 然后我们其实采访地点就在这个学院。那这个学院其实是一个向公众免费开放，非常高水平高质量，有 Richard Evans 这种等级的这种学者去向公众免费讲授的一个 相当于像伦敦版的或者英国版的这种线下的一席的这种感觉。那其实这种学院其实背后它反映了英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英国这种历史学家他们跟大众媒体或者跟向公众传授知识的这个关系非常紧密。这个 Richard Evans 跟 BBC 有非常多的密切的关系，然后他也在这个学院担任院长，
就是可能这就是英国的一个传统，然后再加上 BBC 的这么一个平台，当然它其实也体现出来一种学术上的一种风气，就是学者和大众的关系离得更近一些，就是不光我们公司出的书，还有像那个后浪他们出的那个玛丽比尔德，他也是他也在这个 BBC 里面也有做主讲，然后也有这个就是负责节目，就不像我们国家的一些节目是请这个大学的这些教授来做学术指导或者说是这个咨询式的，但他们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剧本就是出自他们，就像那个玛丽比尔德的那个庞贝一座城市的生死，其实它就是书和剧本基本上内容都是相对应
的。而且给大家相当于告知一个福利，就是这个 Gresham College 它其实是所有的讲座在 YouTube 上都可以免费搜到的，就是大家感兴趣包括这个 Richard Evans 的所有讲座，有第三帝国内容的也有一些其他内容，包括他就讲了大瘟疫的历史，在这个 YouTube 上大家都可以搜到的，只要搜这个 Gresham College 就好。这套作品是研究纳粹德国吗？那研究第三帝国，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它却是在21世纪之初最重量级的一个研究专著，然后也被这个国内著名译者陆大鹏说可能是最终极的一部作品。那这部作品我们知道其实纳粹研究从战后到今天包括在70年代都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和波动，那把这套书放在这个对纳粹研究的历史中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地位？
其实关于纳粹的研究一直就很多，包括艾文斯在他那个序言里面就提到，他这本书第一本的英文版是2004年出的嘛，所以他当时引用了一个2000年的一个数据，他当时说就大概2000年的时候，关于就有一个类似于纳粹研究的一个参考文献的汇编，然后它里面就大概已经有了37000多个条目，所以就其实关于纳粹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领域。
对对，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元首养活了一堆文人，就是这种说法。
对。所以其实但这样的话就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任何在这样一个领域里面的人想把已有前人有的研究都吃透其实是非常困难，也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大部分关于纳粹的研究都是关于纳粹的某一个方面，就譬如说比较有名像第三帝国的语言，它其实就只是研究纳粹的某一个方面，或者是研究纳粹的经济，然后纳粹的医学等等，所以其实真正关于纳粹的全史可能目前其实并不是很多，包括我们可能现在大家最开始了解第三帝国很多人都会看的威廉夏伊勒那个第三帝国的兴亡，但其实他是1960年写的，就是到现在已经60多年，而且他本身是一个记者写的，就虽然说他很好读然后故事性很强，但其实在历史学家来看来的话就可能就会觉得他里面其实准确性不足，然后有很多观点其实也比较
就是非虚构写作，
就那个什么埃文斯在那个他有一次在宣传他自己，就是相当于参加一个这么一个新书活动读者见面会，然后就这么一个活动里面，然后那个当时就是活动的议程面第一项是就是问他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做第三帝国的这个研究，然后他就讲了一下他为什么要写他做这个研究以及要写这么厚的三本书，然后理由就是因为当时他参加那个他2000年的时候因为有一个涉及德国的一个德国历史的这么一个
那个案子
对
当时是有一个大卫欧文素企鹅出版社和
对
史塔特
对是那个案子，因为是跟德国历史相纳粹历史相关，然后他是研究他当时是在研究纳粹时期的女性主义，然后他就作为专家就出席了，然后法官就问他就是说就请他推荐这么一本全面的优秀的 详实的纳粹全史，然后他想了想说，没有这样的书，他就想了三本，然后其中就包括威廉夏伊勒的这本，就是他当时在活动里面就评价，就是第一本书他想的是那个布洛赫的一本第三帝国，写第三帝国的书，然后说这本书太老了，然后第二本想到的就是夏伊勒，他的评价是写的太烂了，第三本书然后想的是那个是叫比拉还是叫哪一个，我已经忘记名字了，在我们国内有出的，说是很新，还说是还是比较新的，但是就是写的比较有点偏颇，所以他说那我干脆我自己动笔写，然后他就动笔写，然后一开始本来是打算说是写这么一册就可以了，结果那个企鹅给他的出版商是企鹅嘛，然后当时这个希特勒传的作者伊恩克肖也是在企鹅出书，然后企鹅就建议他说，伊恩克肖那本希特勒传是写上下两册，以1936年为界，分成上下两册，你也这么分写两册，让他说好，那就写两册，然后结果中间出了个岔子，就是本来那年企鹅还有一本书就跟第三帝国有关的，也很重磅，结果作者脱稿了，然后企鹅就请艾文斯说你能不能多写一点，写成三册，然后艾文斯说好吧，那我就写三册，然后他又觉得就是说1936年这个分界是没有道理的，因为1936年并不能代表纳粹的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性的分水岭，然后他就分了三册，就分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1933年以前，就是1933年纳粹就上台，然后这么一分，然后分前面一册，1933年到1939年一册是，就是从上台到这个二战是一册，然后二战以后是一册，是这样。
嗯，就我记得我之前就是去采访他的时候，他有讲，就我有问他说这个对纳粹德国的研究。大概从这个战后到今天是一个怎么样的变化，他就简单讲一讲，他就说其实战后5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侧重于把纳粹视作一种极权主义体制，然后那时候也特别多书关于讲说极权主义到底是什么，它的起源到底是什么，就是以纳粹为例，就把纳粹描绘成一个自上而下一杆插到底非常强有力的一个统治机器，一个暴权机器，暴政机器，
这我觉得也应该是一般人对于纳粹的一个普遍性的认识，他会觉得就是
说，对对对，
啊，他这是一个集权的，然后这个国家的触手可以伸到方方面面的这样的。
然后到了70年代的时候，就研究方面变化了，因为有一个社会史的概念出现了，大家会倾向于去研究那个时候说那个时候的百姓生活，那时候的社会生活是怎么样的。然后大家其实得出一个结论是变成，所有的德国人都要为纳粹的暴行、为纳粹他负责，那是一个那个时候的主流观点。
这个其实就是说，在我们的书里面也是可以看到，第二册特别明显。我不知道第一册里面有没有，我先说第二册。第二册里面就特别明显，就是他没有按照这个时间的分野，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去写这个纳粹的历史，然后他是按照领域去分的，他把纳粹就分成了这么就是六个领域，就是司法、宗教、教育、经济、科学、外交，然后对，七个领域，第七个领域是意识形态，就跟艺术文学这些方面相关的，然后一个一个的去讲，没有按照这样一个时间去分。
70年代的社会史热度消减之后，后面90年代变成了文化史，就在这个后现代的一系列的理论分析下，就关注这个文化，关注这个精神领域的这个问题怎么样反过去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就更少的关注结构性和社会生活方面，更多的关注那个上次就是精神力量怎么去那个。然后所以说其实我们之所以说这套书是一个集大成之作，是因为它其实融合了这三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它既把纳粹视作一个集权的机器，又把百姓的生活放进去，普通人的视角放进去，包括引用非常多的日记，另外他又很着重于讲述纳粹怎么样通过文化革命，就是他又把这个90年代后现代这一部分的从文化的去分析，从文化去切入权力，从文化去讲述权力的运作这个方面放进去，所以他其实是集大成，就是这什么叫集大成，就是这三者放到一起他叫集大成。
对
所以说 Richard Evans 应该是他之所以梳理了这三个点，他最后讲的他其实说了一个事儿，他说 而我觉得三种观点都太简单了，太简单化了，甚至 naive， 他说甚至 naive， 就跟我们咖啡馆的名字一样，甚至太天真了，就是他觉得他的这本书其实是把三个传统加入到一起了。那我们现在，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关于作者的历史观，关于这个纳粹研究的脉络，我们现在其实就开始聊一聊这套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目前出的书是前两本，第三帝国的到来和当权的第三帝国。那其实正好这两本书呢，其实正好是撇开了战时的第三帝国，那个我们最熟悉的关于希特勒闪电战，关于希特勒关于这个纳粹德国怎么样节节败退，怎么样大屠杀，正好这两本书是大家并不熟悉的第三帝国纳粹德国的历史。那我们今天就来展开一下这两本书的内容，请编辑给我们介绍一下。
第一本的话，其实确实它按照艾文斯的观点，就它其实一部分可能前面是酝酿，后面一部分他其实不认为是夺权了，但前面在1933年希特勒被兴登堡任命为总理之前，他基本上走的还是一个比较合法的那样的一个途径。但他之所以能够上台，其实是有很多那种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原因，最后导致希特勒上台，而不是说他一开始就已经谋划了一条道路，然后一步一步要这样走过去的。所以其实第一本他基本上就是在讲魏玛时期譬如说他的司法，当然他不会像第二本那样分得很清楚，但魏玛时期各种一系列的事件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如何导致最后魏玛当时那种民主的体制被消解，然后大家人民也会变得越来越激进，然后最后涌现出一个独裁的去选出来一个独裁的政党，然后让他去能够上台。
其实那个在第一本里面，其实Evans 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魏玛的这个政府它具有先天的不足，它合法性本身就是缺失的，所以说它这个畸形被这个国运不济所就碰上了，这个国运不济然后被无限的放大了，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主要是因为我的了解，我没有看你那本书，我的了解是就是还是受到一战以及就是那个一战之后巴黎协定的这个影响是太大了，然后就导致他对外他没有办法去，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德意志民族主义非常非常非常兴盛，然后他没有办法去就振兴这个民族，所以可能就遭受民众的质疑多一点，这是我的了解。但是你刚才说到的一个我很感兴趣，就是他说埃文斯认为就是希特勒不是夺权的，他是什么？
其实他我感觉他是在1933年之前，就是夺权本身他是或者说是纳粹党肯定不会说他是夺权，就是因为夺权本身这个词会意味着是你是一个非法的，然后你去夺取政权所以他在1933年之前其实走的是一条相对合法的，就是他按照魏玛共和国的那一套民主
议会斗争，
对议会斗争的逻辑。
他一开始其实是想走这种暴力夺权，但是中间失败了。
对
他1923年 对吧？1923年的这个啤酒馆暴动，
他本来
想走这个暴力革命的路线，
对，
结果失败了。他们就结果后面他再被监狱放出来之后，希特勒他开始走议会斗争的道路，
半
以这个暴力恐怖，但
对
总体而言，他会去各地演讲，会去大选，他是靠的可以说合法途径，
对，
基本上合法途径上台，
是的。
然后他到1933年之后，因为他已经是总理了，然后他手上有很多权力，所以他在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譬如说排挤社会民主党，然后排挤共产党，然后把其他的党派消解掉，然后兴登堡也消解掉，最后他才能够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自己的手上。
对，而且另外一点是这个魏玛共和政府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就是经过血腥斗争经过努力建立的一个民主体制，它是由这个帝制，就是普鲁士皇帝在一战结束之后被迫的一个这样的选择，就这个东西对德国对那个本身生活在强大的普鲁士帝国的德国人民而讲，这是一个战败的结果。
对，
这个结果它 暴露了所有民主体制的弱点，让大家好像怨声载道，让大家把一切归咎于民主体制，所以这个合法性变得本来就先天不足，然后又碰上这个经济上的危机，然后民主体制的一切弱点都暴露在大家面前，大家没有感受到民主体制有任何好处。
对，而且当时大家也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考虑，就因为如果是一个民主政府的话，它包括在后面议和的时候条款各种不利，所以最后都变成了是一个民主政府的错，而不是原先威廉皇帝他们的错。
就其实我看第一本的时候，其实因为 Evans 的写就是他的笔触非叙述性非常强，然后这其实也是我之前有了解到，其实也是英国历史读物的一个特点，它是有文学的传统，它可以给你描绘出一个场景，让你非常就其实非常好读，非常流畅。那我第一本书看的时候，其实纳粹的这个夺权过程，就这个议会斗争的过程啊，是非常的惊心动魄的，就像纸牌屋一样。其实你到最后都替这个纳粹党或者替这个社会民主党或者共产党捏一把汗，你觉得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就赶紧要大家联合或者怎么样，你可能可以阻止纳粹的党的成功，那其实但是就往往就没有，所以这种惊心动魄其实就反映在每一个政治斗争党派斗争的节点上。那其实广宇可以跟我们仔细讲一下，就是当时的主要政治势力有哪些，那他又怎么一个一个把它铲除掉的。
他基本上到最后可能到1932年左右，就其实那个时候在议会里面比较大的算是政敌可能就是社会民主党，然后中央党，然后共产党，所以这个其实是纳粹当时比较面临比较大的一些敌人吧，算是。然后像社会民主党，其实它主要社会民主党的下台主要依靠的是帕彭政变，就当时帕彭是当时1932年的总理，然后希特勒在1932年7月份的时候那次选举里面，纳粹党的支持率就比之前大涨，然后但这个本身的选票的增多就给怎么讲，纳粹党本身他的选票支持率变高，但同时他又意识到自己即便有了这么多的支持，他最后还是没有拿得到议会的多数，当时好像大概是30%多的选票，所以他觉得继续再这样的话，即便再有其他的选举，他可能也没有办法通过一个合法的途径来得到议会多数，所以他当时提出来的就是他希望能够在一个新的内阁里面去担任总理职务，而他不会说去加入到一个有其他政党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内阁。所以当时但当时兴登堡和帕彭肯定是不同意的，然后但如果说一个最大党的党魁没有加入到一个新的内阁里面，这个内阁做的合法性肯定是又不可以的，所以当时帕彭讲的办法就是他要去拉拢希特勒，所以他给希特勒许诺了很多好处，比如当时冲锋队其实是被禁的，他就说我可以把冲锋队的禁令取消，那这个时候冲锋队一旦被放出来，结果就变成了在整个街头暴力又会开始兴起，然后纳粹党和他们是在普鲁士吧，当时会有那个血腥的冲突，然后正好帕彭就借此机会，他其实是他默认为以为他能够掌控得了希特勒，但当然我们后来就知道这个其实是不太现实的，所以他借了这个机会他并没有去镇压纳粹党，而是把当时普鲁士的主要普鲁士议会里面的主要的那个社会民主党把它取消了，所以这个时候相当于就把社会民主党从整个的一个政治体系里面把它变到了边缘。
中央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它分别都是象征的什么，它代表的利益是什么，要怎么样他们的选民一步步又被纳粹党给夺过去了。
社会民主党其实它最开始的时候魏玛共和国，他们会有一个魏玛共和国底下其实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党派，所以它其实党派纷争也是魏玛共和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
对，
当时会就有很多政党其实是反对魏玛共和国的，但当时他会有一个支持魏玛共和国的算是魏玛联盟，里面就有中央党、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他其实会比较偏向 社会主义的那些政策，但其实
它是修正主义的，
对对对，又不完全是。然后中央党它会有一个天主教的背景，所以它其实就像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其实墨索里尼会和当时教宗庇护十一世就达成了一个政教协定嘛，就是我保证天主教在意大利的一个统治的宗教上面的一个统治地位，但同时天主教是支持意大利的法西斯的，所以在德国就希特勒基本上借鉴了这样的一种做法吧，就他也许诺给德国的天主教，也就是中央党，许诺他们天主教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位，然后同时借此来拉拢中央党。
但其实他这个是谎言，因为他其实纳粹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反宗教的，而他也很害怕那个教廷的力量会干涉到他的政治权利。
对，但最后中央党确实是最后一个才被纳粹动手的。
对，然后接着是共产党。
共产党其实共产党一直就是反，他在魏玛联盟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反对党。因为共产党他认为魏玛其实代表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一个体制，然后包括之前在大萧条的时候，就大萧条的时候会有很多造成了很多人的失业嘛，然后共产党当时就是一个最大的获利方，因为很多失业的就变成了无产阶级，然后就加入了一个无产阶级的堡垒。但也就正因为此，所以当时在大萧条的时候，很多之前是支持就是处于中间地位的一些资产阶级，他们看到共产党里面加入了那么多的失业人员，所以其实变得是非常极端，所以他们其实是很担心共产党的这种势力的。
对，其实如果用政治光谱去划分的话，其实共产党肯定就属于左派，那这个中央党肯定属于右派。
对，
那这个
更极端就还有纳粹。
对，纳粹属于极右嘛。
对，
那其实共产党就已经属于极左了，在这个政治光谱里。那其实社会民主党是中间偏左的，所以说很多资产阶级人士包括一些中产阶级都是偏向社会民主党的。
对，
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他要保证社会福利，他要保证这个，就他有社会主义的纲领，但是他又是一个非常，就是被他其实是被那个共产国际说是修正主义政党的。这个修正主义这个词儿最早就来自于共产国际对这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批评，就是我们中国人觉得很熟悉。其实现在你要现在放眼欧洲，很多议会的主要的执政党其实也都是修正主义的政党，大家非常有社会主义的意识，只是说还是在资产阶级的这个制度之下。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可能就是说，如果你们我们都知道布尔什维克其实是就是在打倒了孟什维克以后上台的，就是布尔什维克是少数派，孟什维克是多数派。那个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其实就是那个俄国的孟什维克，他们的路线是相当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其实实际上都是搞社会主义的。
对，其实纳粹党在一开始支持率不到3%，他其他然后当时的几大势力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共产党、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是最大的主流，就是它是一个社会中间力量都支持的党。那到了他最后掌权的时候是1933，
你说纳粹党，
纳粹就是当总理的时候，
是1933年。
对，1933年，
对，
那希特勒当总理的时候，他的支持率已经上升到30%以上。那他实际上他在这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其实就把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选票都争夺了相当一部分到自己的囊中。其实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他是先后顺序是怎么样，他这个时间点是怎么样，他怎么样把这几个主要政治势力给瓦解到最后铲除。而那这几个政治势力为什么又没有就是合纵连横的去制压他，他们肯定错过了一些非常好的时机。
其实他纳粹获得的那些选票里面当然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社会民主党，然后其实在最开始魏玛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中央，就是在政治光谱里面处于更中间的那些党，譬如然后那些但其实都是一些很小的一些党派。然后但到纳粹上台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是大概到1930年代初的时候， 整个那个政治光谱就已经非常两极化，所以中间其实没有，然后中间那些人很大一部分都会转投了纳粹党。嗯，然后那再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它的顺序的话，大概最开始是社会民最先动手的社会民主党，然后之后是共产党，然后最后中央党。嗯，共产党的斗争主要其实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就是国会纵火案。
对，
嗯，其实就是借着一个由头，其实那个国会去纵火的人，很多资料都已经表明，其实他就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人，他是一个荷兰籍的一个失业的人，然后因为他想要去干一场大的事情，去反对一下，当时最有名的就是国会嘛，
就一个非常盲目年轻的共产党员去国会放了一把火，结果让这个当权的这个希特勒
把整个共产党都烧掉了，
拿到画饼，然后去整个的去通过临时法律临时条例去镇压共产党，导致共产党到后面都没有喘息的机会。
但
其实社会民主党是最先动手的，其实社会民主党最先动手在艾文斯的一个书里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社会民主党其实它就是社会民主党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魏玛共和国政府的支持者，它是唯一捍卫魏玛共和所代表的一切这个民主体制的价值的政党。那所以既然因为那艾文斯讲的这个纳粹，艾文斯的观点就是纳粹他的唯一目的就是反对，他是一个抗议型的政党，他是一个抗议型的纳粹运动，是一场抗议型的运动，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一切，所以他首当其冲就是要推翻魏玛政府。那他首当其冲其实就是去冲着社会民主党，因为他去瓦解本身就已经非常微弱的魏玛政府的合法性，就本身就去瓦解了社会民主党的公信力和这个选民的号召力，对不对？那其实他在瓦解社会民主党之后，他开始向共产党开刀。在这之后，其实艾文斯书里也讲了，就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其实大家还是有，当时大家还是有能力去联合，他们只要联合的话一定是多数，而且可以制衡纳粹。但是那时候
他们俩
为什么又没有联合呢？他们都有社会主义性质，但他们俩好像又非常的就是
像共产党的话一定会认为社会民主党跟他们就他其实不是共产党所认为的那一套，
对，
所以他们两个本身的政见也不一样，而且他们本身其实当时纳粹是非常隐蔽的，就他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认为纳粹党最后会成为一个多数党。虽然纳粹到后来可能到1932年的选举里面他其实已经占据了比较大的比例，但其实很多人都会认为那个就是一个昙花一现。
他讲到共产党到后面，其实共产党可以跟社会民主党联合，但共产党不愿意，就是因为共产党觉得哪怕是纳粹上台了也是这个资本主义政权最后的喘息，就是一切的景象，经济大萧条，一切景象都证明了马克思所说的一切，他们就等着看好戏，结果把自己的
他觉得纳粹上台了之后其实预示着是最后会实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一个，
对，他认为就是纳粹是这个资本主义就是大资本最后的挣扎，然后他相信就是纳粹上台了以后其实就代表着这么一个资本主义的覆灭。
嗯，对对对，而其实到最后啊，就是纳粹其实他是诉诸，他一点都不诉诸理性，他一点都不诉诸辩论，他非常的诉诸煽动民众的情感，非常诉诸民粹这种面向的东西。但到最后大家会发现，就是这个民主体制崩溃之后，所有的政党的宣传风格都变了，就到最后其实每一个政党的宣传风格都变得跟纳粹特别像，包括宣传海报啊，
因为大家会发现，哦，我还有印象，他书里面写的那个工人阶级的那个，就是每一个政党的宣传海报里面都会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形象，但只不过那个形象可能不一样，因为当时工人阶级其实占了很多数，就如果你能够把工人阶级争取过来的话，其实会争取到很大的一部分选票。
嗯，对。
记得我们那个书的插图里面好像就有每个政党的那个海报。
对，所以说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纳粹这个政治势力，那就是纳粹上台之前政治势力的这个博弈啊，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纳粹所谓的纳粹革命，所谓希特勒的革命这个实质是什么。其实那个 Evans 也提出了非常多非常独特的洞见在这本书的末尾。
就 Evans 说 纳粹想要创建的是一个革命和复辟的综合体。就革命其实革的是魏玛政府的命嘛，然后复辟就复辟的是俾斯麦的帝国。我们一般说革命可能会说是推翻了一个政府，然后建立出来的是一个新的，就譬如我们所经历的各种革命，它都是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但其实纳粹的上台相当于是推翻了魏玛政府，但最后又回到了他曾经在俾斯麦的时期的很多，不管是政治独裁的性质，还是说当时的很多对民族主义的宣扬啊等等，其实都是复辟了。
就像大家其实想到革命这个词，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有正向的含义的，就是我们想到革命想到法国大革命，想到法国大革命为什么说它有正向的含义，是因为它理念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关于政权关于国家社会的组织模式嘛。但实际上这个纳粹革命跟法国大革命完全可以说是背道而驰，它其实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推翻，因为它像 Evans 说它是一次复辟式的革命，它做着复辟的事情，但它好像又把它乔装打扮成一次革命。其实这套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对普通人生活的描述和记录，其实引用了非常多普通人的日记，对吧？
它里面分享就很多当事人的记录，就会给人呈现出当时的社会面貌是什么样子。譬如说我们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个吧，一个是当时他对通货膨胀的时候，就是1923年那个时候的通货膨胀的描述，它里面举了很多非常细节的例子。就譬如说就我们都知道通货膨胀会引起那个价格会飞涨嘛，然后它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当一个人进到咖啡馆的时候点餐的时候，一杯咖啡是5000马克，然后一个小时之后结账就变成了8000马克，你就会觉得这个好形象，
非常魔幻，
真的是对一个小时。然后另外一个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就1933年上台之后，然后他其实有一个纳粹的一体化的一个运动，然后就相当于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纳粹化。然后他里面举了很多例子，譬如说像在学术界里面，他学生们的纳粹化就排斥一些不支持纳粹的或者是犹太的那些老师。他里面举了一些例子也很有意思，就譬如说学生们的一个招数是反衬某些教授在政治上面的不可靠。就他怎么反衬呢？他在一个讲座上面就会把那些非常支持纳粹的教授来请过来，然后譬如说他们就会请海德格尔，然后因为海德格尔在他是一个就是非常支持纳粹的一个人嘛，所以他看到那些不支持纳粹的那种反所谓的打引号的反动言论，他就会不自觉的就会去反驳，然后把上面的那个讲座的那个教授的不够纳粹的政治上不可靠的一方面就可以反衬出来。
就是海德格尔利用他的这个政治的立场去排挤学校里的就是一些敌人。
对，海德格尔本身他也会这样。
对
对
对，就讲到这个，其实因为 Richard Evans 是在第一就是在整套书的前言里就有讲到他自己的观点，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并不是去评判，而是去并不是去做评判，所以他尽量客观以一种非常平静的态度去写第三帝国，因为这更是一个需要非常用力的排除自己的道德和情感看法的一个时刻，特别是书写这样的历史。但我就发现他在写海德格尔的时候就用了一些非常春秋笔法的方式去表现了对海德格尔的鄙视，这其实也好像很难做到特别平静。
第二本里面倒反倒没有怎么写海德格尔，就几乎都没有出现，好像就出现了那么一两次。
他第一部里就讲说什么，他因为海德格尔的老师大家都知道那个胡塞尔，他其实是犹太人嘛，而且是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海德格尔的就是领路人和真的是启蒙导师了。他就有一句话我觉得记得印象特别深刻，他就说胡塞尔葬礼海德格尔没有出席，这句话明显就是讽刺说你就是又就无情无义，然后
写的是很中立的呀。
是很中立的吗？是我情感偏见太大了是吗？
就是他其实就是阐述的一个事实，
但这个话就是你要说 海德格尔没有参加他这个恩师的葬礼，这个话明显就我觉得蛮有情感。
我觉得他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就他如果他说海德格尔这个人居然不去参加他恩师的葬礼，太没良心了。我觉得那个是有道理。
可能我看错他言外之意。
其实就是说，历史学家他在记录历史、在叙述历史的时候，他也可以通过这种材料的拣选，然后去反映他自己的观点。就是他可能海德格尔他做过很多事，那他不可能把海德格尔所有的事情都写出来，
而且我觉得
他就会有选择、他会根据他自己的判断，我觉得我什么事情可以代表海德格尔更有代表性，就把它写出来。
而且我觉得
他可能觉得这句话更具有代表性、
而且书写纳粹德国这样的历史可能真的要达到一种价值无涉，真的也很难吧，可能
这个
也很恐怖。
夏一乐在他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前言里面就说，就是那个开明综艺就已经讲了，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抛弃我对于纳粹的这种个人情感，就是极度厌恶，但是我也必须得要逼迫自己一个公正的态度去写它，所以确实是没有办法，其实是很难的。
像我们之前理想国一丛也出过这个奥斯维辛一部历史，就是它是本身改编于一个纪录片嘛，叫那个 Final Solution Auschwitz。 那个作者他是 BBC 的前历史频道的总监，叫劳伦斯李斯。对，他 我之前就是因为这去年也采访了他嘛，他就讲，他说，我是说那你怎么看待有些历史学家，因为他不是历史学家，他其实是历史纪录片导演，但他也写书嘛，他是作家。那我就说你怎么看待有些历史学家说这个历史学的任务并不是去评判，他说我就很难理解，他说像写纳粹这样的历史你怎么可能不认为他是错的然后去写他，就像你看这种导演这种文化从业者，他的观点就跟专业的学者其实还差别还蛮大的，学者可能真的至少梦想上要达到一个价值无涉的境界。
奥斯维辛本身那可能我只看了那部书，就我觉得那部书里面呈现其实还是蛮价值中立的。就我觉得它价值中立反而会给它增加一些信度，就因为如果说有很强的道德色彩的话，其实会很容易就会被反对的人去抨击，说你可能是 cherry picking 或者怎么样。
对啊，因为你像前段时间火的那个被错误引用的那个奥斯维辛之后写实是野蛮的，这也就在讲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就是历史学家他说他不评判并不是代表着说他说他就不去说一个事情对不对，而是说他不会以一个先入为主的立场说纳粹是一个邪恶的政权，所以他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邪恶的，都是错误。就这个第二本里面是最明显的，就是他在经济上包括在一些福利上他其实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当时的比如说他搞的一个这个叫做力量来自快乐的这样的一个福利的体系，然后就通过国家就是纳粹政府出钱，然后就让这个工人们去旅游呀，去干什么，然后给你提供设施的，就是到了纳粹倒台以后，然后德国人他一想到纳粹的时候，他还是会想到这个事情，他会觉得纳粹做了一件好事。然后虽然埃文斯在书里面点出了就是说这个福利体系有很多弊病，但实际上总的来说他没有说这个福利体系就一无是处。